先教各位，我们大家一起思想一些事情哦。其实我们人一直活在一种无形的挣扎，就是对自己价值的肯定。有时候我们看自己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乃是要显出我们有价值。各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深思反思过，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姐妹们，我们尽量我们要打扮得漂亮一点，我们把家里打理得好，我们对人和蔼可亲啊，我们家庭工作能够两者兼顾啊，当然这些东西都没有错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其实要得着一种的肯定，就是你看人很喜欢我，人看到我的时候呢，又觉得我很本事，很羡慕我，然后我能够叫我的丈夫也爱我，叫我的孩子也听我。那可能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刻意带着这样的阴谋来做，但是无形当中我们的心就是进入，其实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背后有这个心态，有这个心机，我们希望多得到肯定，多得到人的看重。那你怎么知道你在无形当中有这样的光景呢？当你失败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特别我们姐妹们，如果你的婚姻不是很幸福，婚姻关系失败，你教养你的孩子他们不听话，或者有时候你做工啊，就是不受到你丈夫啊，或者你的同事或者老板的赏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好像失去自己，好像在那个时候呢，陷入很奇妙的一种自卑，无形的那种软弱，然后很羡慕别人，感觉到自己很失败的那种光景。那是因为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价值不清楚，不清楚而来的。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姐妹，那她的工作跟家庭在她来讲不太理想，其实她家庭也没有事，丈夫也很爱她，但是她对自己有一个孩子呢，觉得自己总是教的不好，拿她没办法。那然后她公司做工的时候呢，也觉得她跟她的同辈比较来看，她不是这么出色。那所以呢，他就带着这样的心啊，就是一直想奋斗，想做得更好，他是做不到啊。自己本身是很本事的，他是做不到。那有一天呢，我就看到他说，其实他在这个他的 internet 那个 Facebook 里面，他就放，人生最重要就是要快乐。那我今年什么都不要，我今年只要快乐。当女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时候，就是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她的整个的心境，她的属灵的光景啊，是真的很不太健康。那后来她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一整年啊，陆陆续续不快乐的事情啊，继续在她的身上发生了。所以我要各位明白，其实我们真正所挣扎的，很多时候不是有钱没有钱，地位高或低，孩子好不好，那么人喜欢不喜欢我，其实我们一直在挣扎的是我的价值，我的肯定，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我自己有肯定我自己。其实这就是人的属灵的问题了。人自从堕落离开神之后，他马上落入的光景就是不认识自己，他不认识神造他的价值。所以从那时候起呢，他从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很多的事物里面要找到自己。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好像 一个人爱我，姐妹们是这样啊，有人爱我，我就感觉到我被爱，我有价值。那没有人爱我，我讲话没有人听，我丈夫没有听，孩子没有听，我没有价值，我没有用，然后就进入一种抑郁里面的那种光景。各位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姐妹们心灵比较敏感，有在这个方面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各位，如果你很深思自己的生命里面，其实这还是回到根基，神话语的根基的问题。你怎么认识你自己？各位，我是自己看过真的很蒙恩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人，他是罪人，但是也是蒙主所爱的人，所以他活在主的面前，只有关注他跟主的关系，然后主托付他做的，他做了就是了，他平安了。我看过很蒙恩的姐妹妇人，就是他自己该束缚丈夫的他束缚，对自己的孩子该教导的教导。那有时候呢，家里面不是样样都很顺利的啊，那孩子有时候有起落，对不对？有丈夫有时候有情绪，这个，但是他的心态是，其实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地上，你这样做也是，那样做也是，对不对？你的家婆要跟你好也是这样，就或者这样对你不好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但是呢，你自己无愧的良心，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人的东西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主的旨意的，永远长存，阿们。所以这个是遵行主的旨意。所以一个人他认定了他在神面前的价值之后，他会知道的，我做什么不是要得到人的肯定，或者让自己感受到我有价值，乃是做神叫我做的。其实一个姐妹啊，我不可以讲只有姐妹，弟兄也是一样啊，你要真正的得到医治，你的生命要得到医治，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不是去啊什么释放医治啊，哭一场啊什么啊，然后把自己很多的问题啊吐说，然后不是这个东西。因为你做完这些东西之后，你回到家，你面对这个镜子，你看这个镜子，你是谁？上帝叫你，你的生命的荣耀，你的使命，你今天活着是为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姐妹在家里忙到一个地步啊，有时候忽然间我为这个家忙到一个地步，做什么，对不对？孩子长大了都不回家，丈夫也很少跟我沟通，好像你忙到一个地步，原来你一直在为了事物而存在，然后你就迷茫了，对不对？所以你是谁？你在主的面前，就算没有人肯定你，但是主按照你给我的角色，你给我的使命，我完成了，那我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平安、有喜乐、有稳健的人。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老练的生命，那其实你在主面前啊，你的心是很被保守、被圣灵保守的。愿主这个地方真的教导我们。我每次宣教回来的时候呢，我是可以告诉你各位，我有一些经历是很真实的。每次讲完到，弟兄姐妹都哎呀，朱牧师好啊，朱牧师你再来啊，什么什么这些啊。我得到很多人的一个称赞和肯定，但是你知道吗？每次我回到房间的时候，一个人呢，我心里面就出现有一个声音啊，这一切都要过去的，这一切都要过去。最后只有一次一次的宣教旅行里面，我完成了主的旨意之后，然后交给主了。我回去，我还有我的家庭教会。我应该要教导、要牧养、要爱的人在我旁边，对不对？那我不能一直活在人的喝彩里面，人给我鼓掌啊什么啊，这些东西不长久的。因为我们真的做神的仆人的人，我们看透自己的心，也看透人心啊，那都会知道人的东西、人的层面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所以我愿意各位在这方面多深思，好不好啊？那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啊，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啊，我们主耶稣亲自所讲的话啊，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呢，第五章，五章这个地方，第十三节啊， 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各位知道 犹太人的那个盐好像一个石头一样啊，有时候填那个石头，或者把那个盐，这个石头盐啊，已经咸味已经填完了哈，那变成淡了，那没有用了。所以呢，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只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各位，这个经文我们读过很多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抓到那个重点。那个重点在哪里？不是你做什么没做什么，你做得好不好，你的孩子家庭工作，不是这个，先不是这个，乃是你们是你们就是了。所以要讲的是什么？你们生命的本质，你们生命的本质，你们就是了。你软弱也好，你今天情绪不好也好，你有一点抑郁也好，你是主所爱的基督徒，荣耀的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你们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了。各位，所以这个两者是一样的意思啊，盐跟光啊，其实要讲的是什么？盐跟光啊，所要带来的是一个区分性。各位区分，各位有没有发现，盐是很奇妙的，就一盘很淡的菜，一碗很淡的汤，放一点盐，马上不一样，对不对？那个味道马上不一样。其实也不用太多，一点少许。那一个黑暗的房间，你点一根蜡烛，点了，整个的黑暗的房间，哇，马上看到啊，每样东西都看得到，对不对？就一点点，有一点区分性的，各位了解吗？圣经在讲什么啊？其实，有时候各位跟世界的人在一起啊，比如说你跟很忧愁的人在一起，但是你的生命是有一个喜乐，有内在的喜乐，马上不一样，人马上可以感觉你不一样。你在这个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戴面具啊，有点装甲，那对人不诚恳，你很真实的与人相处相待，很奇妙的，人马上可以感觉，哎，你是不同的人。所以你们会了解吗？这个盐和光的那个功用是一个区分，你将基督的圣洁、平安、慈爱、怜悯就带出来，接着什么带出来？从你在基督里认识，真的认识你的价值而来。你就是世上的盐，你就是世上的光，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我们被自己的情绪牵引，我们没有回到这个根基。我是谁？有时候我软弱的样子，对，我软弱的样子也能够显出主的荣耀。有时候我软弱的样子，有时候人对我指指点点，有时候人不看好我，那你不要陷入自卑，你要回复主啊，你说我是谁？对，我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我是一个蒙恩蒙爱的人，对不对？我是主你所爱的，主你所用的。那如果我现在又软弱，或者我身体有一点病痛，那就用这个样子来荣耀主。那很奇妙的，圣灵一定会借着你这个生命会彰显出不一样。每个病人都是忧愁的，你这个病人是喜乐的，有盼望的，对不对？所以各位了解吗？我不是说的这个现在这个教会，现代的教会说你要成功啊，你要年轻啊，你要什么啊，卓越，你才能够被主使用，你人才能够羡慕你的信仰。 No， 其实不是，盐和光了，对不对？你就是的本质的东西。各位先明白啊，如果你不认识你的价值，你不能，你的平安是假的，你不能喜，你的喜乐是可变的，你对人不能真实的，因为你是一直想着要保护自己， 你很在乎自己在别人面前的形象。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哎呀，我的孩子教的好不好？人家喜欢不喜欢我的孩子？好像人家喜欢我的孩子，哇，我心里面就感觉很自豪，因为好像我教的好。人家好像对我家孩子很多批评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就是马上感觉到自己很差，对不对？马上我们的价值完全是在好像另外一个人断定的，好像另外一个事情。其实这个情况有很多种，对不对？你孩子，我孩子有三个，有一些听话的，有一些调皮的，但是呢，你不能让你的价值，你内心里面的那个肯定，就是安置在另外一个人或事情上。你们了解？所以呢，很多的很多老人家啊，曾经已经成功了啊，在社会很有名望的，然后最后老了70多岁了，退休了，就整天在楼下下棋啊。以前我每次楼下有时候，我以前小时候喜欢下棋嘛，我就跟有时候看老人家下棋哦。以前十多岁的时候呢，老人家每一次讲啊，你懂我以前啊，哪一个公司啊，哪一个学校，我是老师啊，我是副校长啊，那是以前的事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是你现在的光景是告诉我啊，你对你自己现在的光景没有肯定了，因为你的价值肯定是安置在以前你社会的地位，你们了解哦，所以这是以前我不明白的啦，我现在明白福音之后呢，我就看透人的心，人把自己的价值安置在哪里，那个是最主要的。人可以渲染他现在事业多有成啊，我的家庭多幸福，我的孩子多聪明啊，这考试怎样好，其实这个只是现在暂时这个情况，只要一变了什么都变了，主要是什么是没有变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就是爱的，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主不是单单只有讲这个正面的，因为的确人有负面的，有不听从主的道的人，所以呢主这里说又说小心，叫你们小心谨慎的话啊，如果盐失了味啊，那还有什么用？如果光你点灯啊，你把它放在斗底下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这里想一想好不好，什么叫失了味？失了味是什么意思？各位，我刚才说什么，盐是有区分性，对不对？但是失了味的盐呢、啊、有什么用？能用来做什么？盐是盐的，盐巴是盐嘛，但是没有咸味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你跟世界的人一样，都一样，这个世界是淡的，你也是淡的，你没有咸味，对不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世界的人忧愁的你也忧愁，埋怨的你也埋怨，他们怎样想你也怎样想，你只有种你教会主日要去教会，只有这样而已。那就是你是一个不咸的信徒，你们了解吗？不咸的，不能带来区分的，不能带来你进到一个群众一个环境能够马上改变每个人的眼光心态，不能的。那人没有觉得你什么特别啊，这个叫失了味的眼，不没有分别为圣的信徒一样。那另外一个意思也差不多一样，斗底下，斗底下是什么意思啊？有些牧师随便乱解释，哦，我们要放在灯台上，不放在斗底下，哦，所以呢，人要常常好像，要成功，要站在舞台上，要有一个平台给他，那站在上，哇，让每个人看到你多么成功，多么好，多么 ，no， 不是讲这个，你看经文就知道了，主耶稣自己解释，你们看，你们再看那个经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呢，把灯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把灯举起来的意思，将你的好行为显出来，不但是在教会里，就在斗底下的灯是什么？斗底下的灯，各位，这个经文是跟谁讲的？除了主所爱的门徒，也信奉主的妓女啊、税吏，还有什么不信上帝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只有在圣殿里面，自义、高傲、 彼此的称赞，对不对？这样的人呢，他一出去跟众人在一起，人家看他们讨厌，假冒为善，对不对？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有一些信徒呢，他只有在教会做信徒，就教会做信徒的，但是他是不能放在外面的，不能放起来的，对，然后照亮人的。所以这样的信徒呢，第一，可能他在真理上没有受教导，或者第二，他没有真心，所以生命是假的。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哦？所以我们的光照在人前，我们跟家人同事在一起，其实久而久之人家都会知道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因我们所认识所相信的这个主彰显出这个荣耀。人牧师不在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迪娜岳父这过世，对不对？我们迪娜在吗？对对，在那边哈。那么很感谢主，我就围着阿优跟他就是一直祷告。我特别对我美凤姐妹的生命感恩了。她只是一个媳妇，那岳父这个公公的孩子啊，公公的孩子都是除了阿优以外的，其他都不是信徒。那阿优也还没有正式参加一个崇拜生活嘛，因为工作的缘故啊。那我就看到，这个公公愿意因他的缘故要信主，所以必定是可以。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啊，马上久了都知道了那个人是怎样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尤其我们姐妹们，我每次说啊，我们姐妹没有什么权利，我在这个家只是姐妹，我这个家又不是大哥，又不是什么，或者我只是媳妇，好像只有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圣经的话说什么？第一，你肯定你是谁；第二，你把你的灯，就是照在人前。当然，我牧师讲这句话，有时候人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情绪的，我们不能 perfect 完美，对不对？但是你的生命真实的东西，你真信的，然后你久而久之呢，跟人在一起，人慢慢会知道你是怎样的。有时候牧师也有哎呀灰心的时候，但是圣经说什么？一宿流泪，脚程必欢呼。我们有时候一下子忧愁一下，那哎呀，但是主是活着的，睡了一觉起来祷告就好起来，你们了解吗？所以这是真实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是妇女聚会嘛，所以我最后我给各位所以我们在哪方面的好行为，作为一个姐妹哪方面的好行为，你们翻开提多书好不好？各位，这次呢我在宣教的时候呢，慧君传道有讲有一篇有关怎么牧养姐妹比较多的群众你们可以听一下那个是从姐妹的角度来看姐妹跟姐妹之间很容易有好像有斗争有暗中的比较，这种很容易产生的里面。但是呢各位也不要受这些影响。有时候有姐妹说，哎呀牧师你知道我们姐妹跟姐妹，对，牧师明白连保罗的同工两个姐妹也吵架，但是呢你一定记得，即便姐妹是这样，但是姐妹也能够教导姐妹，姐妹也能够祝福姐妹，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不同的姐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提多书第二章，保罗跟提多说，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恭敬就是敬畏神的意思 reverent 对不对？不说谗言，姐妹们很容易说谗言因为心太过敏感，所以很容易钻牛角尖，然后呢看到人有一点点，哎呀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这个女人为什么不会照顾孩子，我以前照顾孩子的不是这样，很容易这样。尤其是你看你的媳妇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这样，你用你自己的水准来看她，对不对？不要说谗言，总是明白她跟你不一样，她的情况背景跟你不一样，对不对？不要说谗言。然后呢，不给酒做奴仆，当时代的女人有一点喜欢喝酒，因为以前男人的那个压制力很大，只有把女人当作工具，就生孩子这样而已 所以呢，有一些富人很痛苦自己的人生啊，然后就是借酒消愁这样的光景。所以呢，保罗在那个时代也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哈，不要这样做，不要借酒消愁啊。其实都是一句话来讲，不认识自己的价值啊，然后这样就是让自己烂下去，好像这样的光景。然后用善道教训人，其实姐妹们可以教训人啊。怎么教训？教训特别呢，好指教少年妇人。所以我跟各位说啊，你是一个真的很蒙恩的姐妹啊。你看，比你年轻的女人羡慕不羡慕你？她受不受你的指教？对不对？一个好的婆婆啊，是一定会看得出的，她的媳妇喜欢跟她学习。你们知道的，知道吗？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更何况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要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所以绝对爱丈夫，爱儿女，这个不用讲的，爱他们，不要对他们就是总是埋怨啊。有些妇人没事，哎呀，我在家做到死啊，他才甘愿呢。你们才知道，好像这样的心啊，服侍家人，不是这样。姐妹跟弟兄不一样，姐妹的心细，所以细的缘故，也她是一个帮助者。有时候她能够做超出她能做的，对不对？那弟兄是好像公牛一样冲啊冲啊，然后没有力了就没有了，那好像是这样。所以姐妹的有一些无限的潜能，然后呢，谨守 self control 有节制。节制的意思，谨守啊，所以姐妹们比较蒙恩的姐妹，你会看得出啊，也这个世界的人也会喜爱的，发脾气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不会发脾气发出来，有些姐妹一发脾气乱喊乱叫，这跟着谨守啊，谨守，那然后贞洁啊，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那这句话一讲的时候呢，我看很多的。我就看很多的评语哦，我在 internet 看了，有些姐妹说这句话对现代女人公平不公平？她料理家务，我们也有上班，我们当时候呢，我跟各位说啊，这种东西不用争吵的。圣经讲的话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一个姐妹呢，当然如果她有上班，她也忙啊，所以当时代改变了，丈夫是应该也帮忙。但是呢，姐妹对家里的事物的东西呢，不能完全不管。不能完全，我十个姐妹十个看过。如果一个姐妹呢，她家里的东西完全不管，全部让女佣，有些姐妹家里面两个女佣啊，这样什么都做到完的话，我跟你讲，她在某方面啊，我你好好观察这样的姐妹，她不太顺服丈夫，因为家里料理家务是，不是单单讲事物，是讲那个这个。家务是比较卑贱的事物，对不对？琐碎的事物。一个姐妹的心细，然后呢，比较爱干净，也比较注重那这个孩子啊的衣食住行，这些是上帝给她的特性。如果她这个地方没有善用，起码大概要懂一点，对不对？如果完全不懂，完全不懂，不美。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不美啊。所以这方面也是，请大家祷告哈。当然不是叫各位做牛做马啊，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啊。那但是要大概也要懂，对不对？家务的事，然后待人有恩，对人善良啊，不要小心眼钻牛角，待人有恩，会饶恕人啊。所以最漂亮的姐妹是善良啊，看到人犯错的时候呢，哎呀，她也不容易，总是会帮她想，对不对？没有恩的，就是。人家一点点的，就是放在眼睛里面啊，一直看。这样的姐妹，人都会不喜欢的。然后，那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下面说，免得神的道被毁谤。所以，一个姐妹在这几样不用太多啊，这几样上，做的合理，一般上，人都会知道的，她是怎样的人。阿门不阿门。这是圣经的话嘛，不是朱牧师的话。有些人说，朱牧师你有大男人主义，没有，你读圣经没有大男人，这是圣经主义，对不对？所以那么讲回来，我一定要讲回来，我要结束了。每次牧师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做不到的姐妹心里面就很受伤，又来了，对不对？ 你看又失去价值了。现在圣经讲什么？你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先把你的价值讲出来，肯定你。不要先，哎呀，牧师，你看我这个姐妹怎么像样？家里的事情连碗都没有洗，是吧？不是先看这个。每一个人的 start point 开始都不一样啊。你认识福音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啊，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先开始出。不管我现在是怎样，我也不会教孩子什么都好，就我知道我就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了，对不对？我的生命本身就是荣耀主的，能够荣耀主的潜能在我里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经过祷告，不要用你的行为来证明自己，或者用你的行为来找到价值，这个是本末倒置，这样是错的。这样你做到你就高傲，做不到你就自卑，做到就论断人。那你了解吗？这个不是圣经的精神。圣经的精神是，无论你怎样，你是什么生命，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清楚之后，主啊，帮助我，然后我活在你面前，为主而做，为主而服侍家人，为主而料理家里的事，懂得家里面的事情，对不对？为主而教导我的孩子，甚至他有点不听的时候，主，我已经遵照你的意思做了，主，你再给我智慧，这样做，你这样跟主交通的这样做，越做你的心越平衡，因为你遵行了主的旨意。那遵行了主的旨意的人，永远长存。主在这个当中啊，把很奇妙的、很荣耀、很有尊贵的一个特性，在他的心里面建立起来。所以呢，慢慢。他40岁、50岁、60岁的时候呢，跟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他心里面有一种肯定、不摇动的地方，就是他长年累月遵行主而来的啊，不是他在这个地上哦，就得到什么众人的一些喝彩而来的啊。所以这方面，我真的想帮助各位啊。所以我今天早上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就给我这个信息，愿主祝福大家啊，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用主的话教导我们，医治我们。主啊，很多时候如果我没有用真理来深思，我没有察觉自己里面有很多有骄傲的地方，也有自卑的地方，总是很容易要证明自己，要肯定自己。但是主啊，你的话告诉我们，你已经肯定我们了，我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蒙恩蒙爱的。求主在这方面再一次肯定我们，使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也因为这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价值，就我们愿意要活出那个价值，我们愿意遵照圣经的话，成为我们家庭、我们周围的人的祝福，叫主的名得到荣耀，叫主的道得到尊敬，得到众人愿意看重的，就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求主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件事情。祝福等一下我们的分享，让我们分享充满你的恩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